上个礼拜我们看了《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前半段，叫做主仆的心问 Heartfelt Questions from God's Servant。 那么在上个礼拜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它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讲了很多次的我。那这个特点呢，延续到了今天的经文当中，使徒保罗继续讲了许多次的我、我、我啊。那这个呢，是让我们初始来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保罗是不是太自我为中心了啊，或者是不是常常在为自己辩解，或者是替自己来夸耀啊。实际上在这段当中，他还真的讲到了他的夸口。但是下面我们马上我们要好好的来看这段的经文到底他在讲什么。那上个礼拜的经文还有一个特点，除了讲了很多次的我，还有一个什么特点，有人记得吗？有许多的什么问号啊，很多次的问号。这些的问题是不需要回答的，是他在反问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这些问题。每个问题实际上是有答案的，那我岂不是使徒吗？我岂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等等啊，等等，这些的问题让我们晓得一点，是在回答面对哥林多教会啊这样一个他摆上了许多的心血啊，建立牧养里面许多人乃是他带信主的啊，这样的一群的信徒，他们在质疑使徒保罗，他作为使徒的权柄，在质疑他在侍奉当中的许多的事情啊，所以他真是从里往外，从心底发出的啊，向这些的啊哥林多的信徒一段的心问啊。那这段的经文呢是很不好讲啊，那么感谢神啊，上个礼拜我们呢一同来思想，也一同来明白，实际上不仅仅是在今天的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在初代的教会里面，哪怕是像使徒保罗啊这样的神的仆人，像在服事当中都是有许许多多的难处。那么今天从第十五节开始，使徒保罗呢，他接续上一次我们刚刚有背过哥林多前书九章第十四节，主也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怎么样靠福音来养生。那么有人呢就质疑保罗，他不像其他的使徒们那样啊，也收取钱财，收取这个生命当中的一个供养啊。那使徒保罗好像是免费在给教会来服侍啊，在服侍众教会，特别是哥林多的教会。那么有人说，因此他大概不是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那么保罗就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首先有回答啊，靠福音来养生，这是传福音的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一个很正当的一个权柄啊。他用了各个不同的这个例子啊，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也不可来拢住啊他的嘴啊，等等等等，这个我们晓得是一个人之常情。但是呢，保罗在第十五节，今天我们一开始他话锋一转，他说，可是这样的权柄我全没有用过。也就是说他有这个权柄，他是使徒，他可以这样去做，但是他选择不这样去做。那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使徒保罗他的原因，他并没有不从教会那里来领在经济上面的这个供给，只不过是没有从哥林多教会这里来拿一分钱，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了问题的教会，是一个在属灵上面比较软弱的一个教会。所以使徒保罗顾念到这个教会的软弱，他说没有用过。所以他说，我前面讲这番话，请你们千万千万不要的误解，好像使徒保罗在这里拐弯抹角来跟他们来要钱。使徒保罗说，不是不是的，我讲这番话，我不要你们这样来待我， 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所以你看，使徒保罗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信念，就是哪怕我不活着，我也不要让我所夸的落了空。那么使徒保罗再夸一件事情，哇，这件他所夸耀的这件事情，甚至怎么样呢？啊，可以他的生命为代价。哇，那他这个信念这么的坚定，他要一种样的赏赐。这个赏赐是什么呢？如果您继续往下看的时候，那他就讲了第十六节，他说我传福音呢，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大家晓得使徒保罗他本来是一个热心的法利赛人，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一个人，逼迫基督徒的，他把基督徒抓到以后，把他们下在监牢里面，他最高兴。教会历史上第一位的殉道者叫什么？斯提凡。斯提凡是被谁杀的？你说当然是保罗。如果你仔细看，有人说是对一群人石头打死的，但那一群人去打斯提凡的时候，用石头打斯提凡的时候，他们把外衣都脱下来摆在谁的脚前？摆在不是使徒保罗，对不起，摆在保罗的脚前啊，当时还叫扫罗，摆在他的脚前。那么有的解经家告诉我们，所以这个保罗啊，在当时他就像是一个奸行的，像是那群人的头子，带着他们来打死了斯提凡。所以按照以前我们在国内的话来讲，在保罗的手上是怎么样，有血债的呀，是吗？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是不共戴天的仇人。所以基督徒看到他应该都是苦大仇深的，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要去抓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了，耶稣既然拣选他，耶稣既然呼召他去传福音，这个整个生命是180度的一个改变，完全的改变了。所以他说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他是被耶稣基督带到了一条不同的生命的道路上面。当然在保罗的里面他还有他的这个权威，当大光向他显现的时候，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喊出来一个字，你知道他喊什么？他说主啊。这个很关键，他喊主，耶稣告诉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基督。他这个时候明白了，明白什么？用脚踢刺乃是难的啊，他又在用脚去踢刺，他在逼迫那些神的仆人，逼迫耶稣的仆人，逼迫这些基督徒，就像逼迫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实际上他去出来传道之前，到耶路撒冷跟这些圣徒见面之前，跟教会领袖见面之前，他先到一个地方去，神预备了他3年的时间。到哪里？有没有人知道？有人知道吗？阿拉伯的旷野，在阿拉伯旷野来预备他，来陶造他，神亲自来翻转，来改变他的生命。按照从人的角度来说，你想想保罗，正宗的法利赛人啊，他的老师叫做加马列，那是在当时赫赫有名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律法师啊，就是最高的，叫名教授，名师出高徒。然后他又是在公会里面是青年才俊啊，这是未来的第几梯队要培养的啊，以后是重点培养对象啊，前途无量，又是学者，又要做官，什么都有。可是他做了一个传道人，从人的角度来看什么都没有啊，官当不成了，是不是？名誉地位没有了，在宗教当中的地位也没有了，因为这些犹太人都开始弃绝他，都开始恨恶他。保罗到哪里，那些就追到哪里啊，在后面到了犹太人会堂，那些就追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说这个保罗是个坏蛋，这个保罗啊乃是背叛了犹太教的人，走到哪里就诋毁他到哪里。保罗变成这样一个被世人弃绝的人，被石头打，被棍子打，监狱的折磨，然后旅途当中各种各样的危险， 罗马人敌视他，犹太人敌视他，甚至连有的基督徒不了解都敌视他，都不接纳他。这就是我们上次有看到刚刚我们刚刚提过的内忧外患。所以保罗讲啊，为所有的事情都在挂心，真是不容易。很多时候做传道人，人家说你站在台上高高在上，是不是啊？到哪里去，到会堂里面去就给大家讲课，到哪里去就给大家讲道，别人都要听你的教训，可是不容易啊。你不要说保罗这样不容易，你做到像摩西带领200万人，对吗？带领男丁20岁以上的男丁60万出埃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200万人，这在今天都是一个中型城市，还是按照中国的标准，按照美国的标准就是一个大型城市的一个规模，带领这么多人浩浩荡荡的一支军队出埃及，走旷野进迦南地，摩西那个领袖做得容易吗？摩西那个领袖被人每次总是接纳吗？摩西做那个领袖不面对挑战吗？可拉大贪那一党的人大家还记得吧，也都是立位人，为什么单单只听你的，为什么就不能听我们的，你们专权了。你看这个摩西头上有这么一个顶大帽子，专权。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这是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苦楚和难处，但是他说我立定心志的这一件事情，我这个信念是不会改变的。再大的难处，我说我要的这样的赏赐，他所要的这样赏赐不是在地上的，不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升官发财出名被所有人接纳，不是。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论甘心不甘心，我都要传福音，传福音乃是我的使命。而且他不单是传福音，他没有把传道当成一个得利的门路来，你给我钱我就传，你不给我钱我就不传，不是这样子。他说我要的赏赐是什么呢？是我传福音的时候让人能够不花钱得福音，不花钱得福音，免得我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他的赏赐在别人看来是吃亏，对吧？使徒保罗，你是不是傻呢？你是不是糊涂呢？你这哪是叫赏赐啊？人家看看半天也看不出来这里面有任何的赏赐在里面。他说我的赏赐就是我能够免费的白白的福音传给所有人，让任何人都能够不花钱来听福音。他的赏赐在天上，他的赏赐在每一个灵魂的里面，他的赏赐在于有一天当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说他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对主来负责，不是单单只是面对一个教会或者这一个个人。哥林多教会信徒们可能不理解他，但是他的主理解他，他的主明白他。而使徒保罗在要离世之前他也真的说啊，他说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打的仗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从今以后有那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是他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单单只看到保罗这些许许多多的我，说你有夸口，哇，你很自我为中心，是在高举自己，在夸耀自己，实际上没有，真的没有。他为他自己做一点的分辨，按照圣经当中所说怎么样也是应当的，但他为自己做分辨又不仅仅是为自己做分辨，是为着事工的缘故，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是为着教导教会的信徒们，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使徒们到底为什么这样去做。 我们不但看到他的奖赏 His reward of the apostle 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那么从这里引出一个引子，我们就继续往下看，继续来看他作为使命，作为主仆的他的使命，而且这个使命是一个一生的使命，叫 lifelong mission。 愿意做我也要做，不愿意做我也要做，这点不容易啊。今天你想想，今天我们人啊，一个使命交给他，这个使命他喜欢做的时候怎么样啊？做得很开心，常常是这样，对不对啊？如果不喜欢的时候怎么样？我就不做了，我就换一个工作来做嘛。但是保罗他说，我喜欢做，我愿意做，我也要做；我不喜欢做，我不愿意做，我还要做。如果不做了怎么样？我就有祸了。这才是真正的一种叫做使命，一生一世的，这是跟我们的命相关的，跟我的生命相关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这样看吗？传福音服侍主可不单是传道人的一个使命啊，传福音服侍主是每个基督徒的使命，对不对？所以同样的，不单是对保罗，不单是对传道人，今天我们不管我们乐意不乐意，喜欢不喜欢，我们仍然要继续去传福音服侍主。乐意我们要做，不乐意也要做，若我们不做就怎么样？就有祸了。这句话很重，但这句话不是单单只是带着一个咒诅，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提醒，是一个警告。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一个警告。我们不愿意把自己陷在那种的祸患当中，我们不愿意自己不亲近神，我们不愿意自己不服侍神，那是对我们不好的，对我们的生命没有益处的，是让我们会越来越去与这世俗等同认同，就会随流失去的，是这样一种的诱惑，大家明白吧？不是耶稣基督在这拿一个打分板，大家晓得吗？在有一些的这种这种宗教这种的这个团体一些的这个一端，我们叫一端当中，他们就说好像神在那里拿了一个打分板然后呢，你看你今天去敲了多少家的门今天你翻了多少单张这个够数给你打个优给你打个良减优减这样子然后你这个不够数这个差评差评，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就差评然后呢几次差评以后就怎么样呢？把你踢出去，踢出去以后你就 you're doomed。好像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的可怕的神，不是，我们的神是要赏善罚恶，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主，他是要审判，但是我们的神也是一位慈爱的主，他慈爱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把他自己全的舍了，感动到我们的心中，我们要说，我如果不更多的去爱这个主，我不更多的去全心的服侍他，我实在心中太亏欠，我觉得我没有脸见我的主，是这样，我觉得我心中有祸，这大家能够明白吗？是被主的爱激励，被主的爱吸引，让我们情不自禁的愿意更多的去服侍他，愿意更多的对着世界说不，对主说是。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十九节，保罗他不单有这样的一个得奖赏的这样一个信念，而且他也有一个决心。从第十九节开始很有意思，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保罗你又骄傲了，对吗？有人说了，你说你是自由的，没人辖管，无法无天，想做什么做什么，和尚打伞。你往下看，他这里讲我是自由的，无人辖管，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状态。 啊，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的智慧，随心所欲，怎么样？不逾矩。对了，保罗后面马上就讲了，他说我不在律法以下，但是我又在律法以下。啊，刚才因为篇幅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读到了二十节，实际上我们今天呢要讲到27节，我们看他这个决心是怎样。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的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他是使徒，哎，他是使徒当中大概是 number one， 对吧？因为原来呢彼得是12使徒当中的大徒弟，但是当保罗被神呼召出来以后，哇，保罗是专门向外邦人传福音，神也用使徒保罗，他以前作为法利赛人啊，对圣经这个旧约，对啊这个犹太人的整个的这个传统，他是有非常深入的这个研究考察，所以神用他写了许多卷书信，神用他去跟那些犹太人辩论，因为你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啊，面对这些犹太人会有很多的抵挡，所以神大大的使用使徒保罗。但是你看他的这个谦卑，他不是在这里骄傲，他在谦卑啊，他不单知道他服在神的律法底下，而且他还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啊。因为如果他作为一个自由人，在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环境当中呢，有奴隶啊，这个仆人实际上呢比较客气一点嘛，实际上指的就是奴隶，在当时的这个身份是不自由的，是你有一个肉身的一个主人的，当时是这样一种的社会，就奴隶制度的社会。所以他说我是自由的，但是为了能够向更多人传福音，如果只是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自由人的身份，我就没有办法把福音传到那些卑微的人当中。所以他也效法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向那些在社会底层很卑微的人，大麻风病人、税吏、乞丐、娼妓，那些被世人看不起的人，犹太人当时是这样的，这些人啊，你长大麻风，他们是礼仪上是不洁净的，对不对？那些的外邦人，犹太人是不进外邦人家去吃饭的，是这样的。所以耶稣基督跟这些人啊，这些大麻风病人，这些的撒玛利亚人啊，最被犹太人瞧不起的这些人，耶稣跟他们怎么样啊？平起平坐，是不是啊？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交谈，关心他们，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效法他的主，他说像那些的奴隶，像那些做仆人的，我就宁可舍弃一些我的自由。这是上次我们已经讲过的，从上次一直延续到一个概念，我是有很多自由的，保罗一直在为自己辩解这件事情，我是有很多很多自由的，但只不过我自愿的把我这些的自由怎么样，我放下来了，结果放下来了反而倒得到他们的轻视。保罗很冤枉，但是他进一步讲，我还愿意更多的放下来，我愿意做众人的仆人，就是在所有人底下。耶稣有没有这样做？弟兄姊妹们，耶稣有没有做所有人的仆人，比所有人都低？有没有？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十字架的刑罚是一个最低最低最低的刑罚，我们已经多次讲过，马上我们进入到4月份，复活节即将来临，我们还会再一次继续来思想十字架的意义。永远我们要讲十字架，十字架本来是最低的，我们已经强调过，你只要有点身份的人，你就不被钉十字架，罗马公民你不被钉十字架啊？为什么都是那些的奴隶，那些的强盗，十恶不赦的人才要钉十字架？甚至到了逾越节的时候，比拉多就是这个罗马巡抚啊，比拉多本来呢按照规矩放一个人，他本来要放释放耶稣的，犹太人说不要，我们要巴拉巴，那个强盗把他放了，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然后钉到十字架上以后，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跟他都一起是同钉的了，这两个人也是最低最低了，对吗？有一个还去踩耶稣，有没有去踩他？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可以救你和我们啊，你怎么不救呢？还去嘲笑讽刺耶稣，耶稣已经不能够再低了。那彼得保罗也是这样子，他说我愿意做所有人的仆人， 服侍众人，甘心乐意的。那像仆人，他就做仆人；像一个卑微的人，我们就卑微一点。我记得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教授就给我们讲一件事情，他说他在教会里面牧会的时候啊，那看到呢有这个小孩子啊，这个家长带着小孩子来到教会，那他跟大人讲讲话，也跟小朋友讲讲话。那跟小朋友讲话的时候呢，小孩子很矮，对吧？美国人本来他们都是很高大，小孩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一长大了以后，这个人高马大的六尺以上啊。他说跟小孩子讲话的时候呢，他就弯下腰，他就单膝点地，就视线跟他平齐，跟他平齐，是多么好像是在这个世上啊小不点，被人不太接纳的，我们也把自己降到他们那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去，这样也能够被更多的人来接纳。我们不是为了被更多人接纳，而是为了这福音能够传到更多人的心里去。哦，这一点听了以后让我很有感触。我们中国人看到小孩最爱做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拿手电了，对，拿手去糊涂他脑袋，是不是？人糊涂脑袋，这个手都还直着伸就能糊涂到脑袋了。我比你高很多，小不点，是不是？小萝卜头，还有什么小什么，都要带一个小字。没有，耶稣说在天国就是这样的人。耶稣的门徒都不明白的，耶稣门徒这些小孩子你们来干什么？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让耶稣为他们祷告，是不是？不要来，不要来，不要麻烦我们的主。耶稣说不要拦阻他们，让他们过来，因为在天国就是这样的人。那些最卑微的、最被世人好像冷落瞧不起的，我们作为基督徒千万不要冷落任何一个人。保罗学问大不大？保罗学问大，保罗可以说是学富五车，真的，犹太人的律法、犹太人的文化、希腊人的文化，他都非常的精通。所以下面他讲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当一面到见到犹太人的时候，他立刻好像你看他很骄傲，他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支派是非常棒的支派，因为当时南国犹大啊，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是在南国，不是在北国以色列啊！北国以色列是更多的去拜偶像的，啊，是跟着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又跟着一起回来的。然后他说什么？我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我是第八天受割礼的，因为只有犹太人才是专门要在第八天受割礼，按照这个律法的规定。哎，所以今天呢，我们尤其有的时候啊，弟兄姊妹生孩子生个boy 生个男生啊，生个这个 baby boy 啊，还问说这个医院里面出院都有这么一个选择啊，可以做 circumcision 做割礼啊，要不要做？那我呢一般都回答一下啊，这个好处不好处，当然主要是从医学的方面，这个主要不是从这个宗教，不是从礼仪的方面了啊。但您知道啊，即使今天是受过割礼，很少有人第八天受割礼，因为大概第三天就出院了，对吗？那么犹太人专门是要等到第八天，所以对他们来说第八天受割礼那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值得夸耀的事情啊。他说我是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的，那么从各个方面来讲他是犹太人当中的精英。你看这一下子就换了一种的身份和地位，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向犹太人去传福音，为的是让那些犹太人能够跟他有一种的认同，明白了解他不是一个异类，这是他所有要做的一个原因。他说我就宁可把自己摆成是一个在律法以下的人，像犹太人我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这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指的犹太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我还是愿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像这个弥赛亚犹太人 Messianic Jews， 他们就是这样子啊。他们今天仍然是守律法，他们的教会的敬拜不在礼拜天，在礼拜六，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他们今天仍然遵守所有这些 kosher 啊，这些的这个食物的这个法律 kosher law 他们都遵守，但是这些 messianic Jews 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敬拜耶稣基督弥赛亚的，他们是读旧约也读新约的，他们是信靠三位一体真神圣父圣子圣灵的，他们做所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还是维持旧约律法这些事情，就一个目的啊，我们有给大家讲过，为的是什么呢？向自己的骨肉至亲传福音。那如果我不做这些事情，他们不来，他们不会到我家来吃饭，因为我们在这kosher law上面是不洁净的了。但是我做所有这些事情，不是靠这些来得救，而是甘心乐意的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这就是我们甘心为福音的缘故所做的牺牲，放弃放下我们自己的一个自由。你可以想一想啊，我们停在这个地方，我可以想想我们正好读到这个二十节，如果要是反过来的话会怎么样？按照我们人自己的这个本性，按照我们人内心当中的骄傲，我们是像什么人就不做什么人，对不对啊？这个才讲到我们的突出啊，才讲到我们的这个另类。像那些卑微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显示自己的高贵啊，显示自己的高贵。我和弟兄都没有分享，我记得我多年出国以后第一次回国，那时候呢意识到自己不单是出国太久，主要我想可能是信主太久。我们在这里呢做一个这个文化的比较，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是我在这里啊，在我们中国当然有很多很好的方面，但是我注意到一方面，我回国以后就是人非常的强调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用各种的方法要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还有一点就是身份地位不如自己的怎么样呢，要表示出来一种自己的一个高傲。到餐馆去吃饭，对那些，我看那些的大部分是女生，也有那个男生，大概就十几岁二十岁出头的啊，在餐馆里面做服务员的这些啊打工者，他们工作也很辛苦，为什么呢？因为在国内总是对他们吆五喝六的，就这样，服务员怎么还没来，服务员，我看到怎么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只不过你就是在这边来消费，那么从这个角度讲，你是消费者，人家是服务者，但除此之外人家跟你是平等的。然后对服务员很多的呵斥，我看了我不习惯，我老实讲不习惯。我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在这里觉得好像自己很高傲，我也没有这样的意思。我知道可能是国内这种文化当中大家都形成养成的，但是在主里面很多年，我有的时候在餐馆吃饭的时候，我不是说我自己做得很好了，但常常有时候和服务员聊几句啊，谈一谈，甚至有时候唠唠家常，大家是平等的，弟兄姊妹，对不对啊？那么谢饭祷告之前，我会问他们，问一句话什么呢？有没有什么我能为你祷告的？我现在要谢饭祷告，有没有什么我能为你祷告的？那有的人就会说啊，我都挺好的，也有人就敞开自己啊，我的妈妈刚做这个手术，因为我的祷告，那我的某位亲人刚失去工作，心情很低落，你为他祷告，我们就聊起来了，我就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跟他来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能明白这一点，是像什么人做什么人，不是像什么人我们故意表现出来我们的不同。像犹太人，我就是一个外邦人，我就是一个罗马的公民，对不对？你们是被殖民者，我们是殖民统治者，那这样就完了。那反过来，像外邦人，你就强调，我是真正耶和华所拣选的族类，啊，我们是真正是有律法的，你们都是外邦人，你们都是肮脏的，你这样你怎么去传福音？保罗说，我像外邦人，我就要做个外邦人了。像那些讲希腊话的，跟他们讲希腊话，跟他们一起吃饭，那些的各种旧约那些律法那些礼仪， 保罗知道他是自由的，他不需要再去遵守。如果他都去遵守，根本没有跟他们一起，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坐席。保罗知道福音是最关键的，福音是核心，不在乎这些律法外在的这些礼仪。所以他说像外邦人我就做外邦人。然后他就强调一点，大家请继续来看，一定注意这点，因为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没有读到。他说什么呢？他说像没有律法的人啊，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这指的就是外邦人。然后下面呢，他注了一下，标注了一下，他说其实啊，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我正在律法之下。你看到他对犹太人的说啊，他说实际上怎么样呢？我不需要遵守律法，但是我愿意自愿的来守律法，为了跟你们认同。面对这些的外邦人的时候呢，他说怎么样，我就像你们做一个外邦人，也不在律法以下，但实际上我是在律法以下的。在这个地方原文这个翻译有一种翻译是什么呢？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以下，有一种翻译是我乃在基督的律法以下。我并不是真正的完全的自由，为所欲为啊，这个为所欲为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不要以为为所欲为是我们可以去追求的，无法无天，想做啥做啥，不是。真正的自由是把自己自愿的限制在一套美好的律法的底下，甘心乐意的不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这是真正的自由。所以有人讲得很好，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啥做啥，真正的自由是我想不做啥就不做啥。他说我在基督的律法底下，实际上我是有限制的，在我生命当中是有规矩的，但是随心所欲不逾矩啊，这就是我们古人所讲的话是一样的啊。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在基督教一开始刚传入到中国的时候叫做景教啊，叫做景教，是唐朝。在西安，如果您有机会去西安碑林，那里就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啊。2009年我回国短宣的时候去西安，当时去看望中风的扎老牧师啊。那么当地的牧者那带我呢去看这个西安的碑林，我说哎呀这个很忙，就我来是来服侍的，不是旅游的，我说没有必要去，谢谢。他说呢，你会想去的，因为在碑林里面有一块碑，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我一听说好，我去，这个一定要去啊。结果去了，真的是观看到了那块碑的这个真品，然后还买回来好多那个拓片，那弟兄姊妹还记得吧？还有谁有？还有当年我送给大家那个拓片，一家送了一份，还有吗？都没有啊。但是一家送了一份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那个拓片，这个碑头是一张小小的单独的，碑头上有十字架，还有十字架。那么当时景教进入到中国的时候，你知道吗？一开始啊，这些的传教士，景教山就是基督教叫 Nestorians 涅斯多流派啊，实际上是一个很啊蛮纯正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那么他们呢刚进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是把他们的这个教堂叫做寺庙啊，教堂叫做寺庙。然后这个传道人穿什么呢？穿袈裟，脑袋怎么样呢？剃秃瓢，剃个光头。为什么？因为当时在大唐，我们一想到大唐，从宗教信仰想到什么？唐三藏嘛，是不是啊？啊，西天取经嘛，所以那时候佛教很兴盛，所以呢，景教刚传到中国的时候，他就要试图去本土化，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当然了，具体是不是真的要到了穿袈裟的地步，弟兄姊妹们，是不是真的要去受这个剃一个光头的地步，这个可以斟酌啊，可以斟酌。今天或许不大需要啊，有的时候我们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有一个分寸的，这是我们到最后一点我们会要讲的。啊，不要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不要我们自己倒被带去随流失去了。但是我给大家举另外一个例子，我想这个大家可能能够更多的认同一些。把福音传到伊斯兰教国家的时候，有的宣教士做另外一件事情， 大家知道，在伊斯兰教国家呢，他们都是要去清真寺，对不对？到清真寺里去祷告。那到清真寺，进清真寺之前要做一件什么事儿？啊，脱鞋。每个人都要脱鞋，对不对？所以清真寺那个外面聚会的外面一地的鞋啊。所以他们，我听这个回教徒开玩笑嘛，说这个进去出来祷告以后，自己鞋就没了。所以去的时候一定不能穿一双高级的鞋，很高档漂亮的鞋，会出来可能就没有了，鞋就没有了啊，就要脱鞋。所以呢，在伊斯兰教国家传教的宣教士，他们开聚会的时候虽然是 church 啊，但是他不直接叫 church。他说你也是来这个祷告的场所，进门之前要求每个人都做一件事儿，做什么？脱鞋。每个人都脱鞋，这就叫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因为对这些伊斯兰教徒，他们深受伊斯兰背景影响的人，你让他直接穿着鞋进来，他觉得是怎么样啊？对我所敬拜的这位上主的一个不敬，我必须要脱鞋。在西方文化当中你不需要，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就特理解，对的是吧？因为我们中国人到很多人家里面，一到家里面都要去脱鞋的，所以你看每个文化它不一样。你脱鞋不脱鞋，这跟你信仰纯正不纯正有关系吗？这跟讲的异端啊和这个基要的真理有关系？没有关系的。但是却因着这样，能够邀请到更多人，让更多人来听福音，像什么人就做什么。像软弱的人就做一个软弱的人，千万不要像一个软弱故意做一个刚强的人，人家看到自己更软弱了，是不是？我干脆我就不要到你的教会来了。有一次我听到一位传道人，他说在香港像一些什么人呢？就是那些的这个帮派分子，黑社会用帮派分子来传福音，那这个就很难了。我们如果向他们去传福音，你想想像我这样的西装革履的，是不是啊？然后捧了一本圣经，你就跟他传福音，他看你立刻就跑，绝对不会听的。那么有一个人传道人，就像对这些的帮派分子特别有负担，要把耶稣基督福音带给他们，他怎么去做？他绝对不会是这样西装革履的，是不是啊？除非他们觉得这是老大来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戴个黑墨镜，不是。他就像他们穿个什么摩托党的衣服，他也穿个上面有个轮子的摩托的衣服啊，戴墨镜啊，他说我也戴个墨镜啊，他说个大背头的，我也说个大背头，没有关系，对不对啊？这些不影响我们基要的信仰。然后就跟他们传福音，然后一跟他们传福音呢，那个黑帮的这个团伙，然后人就问他了，你老大是谁？以为他也是从另外一个帮派来的。然后他灵机一动，他说你知道吗，我的老大比所有的老大都大，一下就把他们镇住了。说你老大那么大，你老大是谁？他说我老大是耶稣。那也没错，是不是？耶稣是我们的兄长嘛，是不是？耶稣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要是凡事上让他怎么样都居首位。所以你用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弟兄姊妹，你明白吧？不是要把福音掺水。还有一点，绝对不是要被他们带偏带走，这个要特别小心的，这个、要特别小心。有一位传道人，他呢对向这个就是那个卖淫的妓女、卖淫女传福音，他很有负担。但是他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就特别小心。为什么？你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可能也会怎么样，拉你下水。所以每一步都要非常的谨慎。不是不可以去做，但是要非常谨慎。而且是什么？有的时候就姐妹，而姐妹是两两的一起去做更好，跟他们保持一定的这个距离。这个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是好像我高高在上，不是，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啊，一种谨慎。有一个传道人向这个街边很多的那些就所谓叫什么酒鬼，就是喝酒的酗酒者啊，无家可归，他们很可怜，向他们去传福音。那你如果要想跟他们打成一片，跟他们去做朋友，怎么样呢？他说他发现自己手里没有一个酒瓶，好像空点什么，因为每个人手里都拿个酒瓶，永远提了个酒瓶子。他说但是我知道我作为基督徒我不能喝酒，那怎么办呢？他去店里买那种无醇的那种饮料，大家知道吧，瓶子外面看着都像是一个酒瓶子的， 但是呢，那个是不含酒精的，他拿着那一个东西，他们喝一口，他也在这里自己再喝一口，他们喝一口，在这里喝一口，跟他们聊得很开心，实际上他没有在喝酒。但这些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是一条叫做 fine line， 是这条界限怎么画在哪里，要非常小心，要非常小心。但是也有另外一些的时候，纯粹的、单纯是什么呢？是一种我们里面自己的一个舍己，一种委身，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像软弱者就做软弱者。沈宝龙牧师，老牧师，多年以前我听他的这个讲道，而且很感谢神，不止一次听他讲道，在北美，在香港。在香港我们的传道人培训会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晚上来只能够讲一堂，来之前自己就先坐在那里，已经感觉到他低着头，已经很辛苦很辛苦，但一上台以后又是生龙活虎，一从台上一下来以后人就不行了，就是这样，就是在用生命在讲道。后来过了一两年他就回天家，他讲到他当年，他本来家在上海，家里是非常富足啊，就是解放以前啊，在我们说解放以前，就是这个旧社会的时候，就是说旧社会这个词儿要用哪一个比较合适？49年以前的时候，他们家是非常有钱的，在上海做大买卖，但是因为他信了耶稣，妈妈说你爸爸留下钱一分钱都不给你，就背着一个书包离开家，做一个穷传道，而且传道是到哪里去？云南。当时的云南说那些少数民族，他们不用少数民族，是用另外一个词不太好听的，叫做野人山。那时候也没有真正分出是哪个民族，是景颇族啊，是苗族啊，是彝族啊，反正就说他们是很不开化的那个地方。他是跟着西方传教士的教宗到那里去传福音，多大的一个落差。最大的考验是第一顿饭，跟当地那些少数民族一起吃饭，所以少数民族家里呢也有碗啊，还没有到那个那么原始不开化地，也有碗，但是他们的家里的碗是一辈子都不洗的，就一个人用完了另外一个人用，一个人用完了另外一个人用，那你吃完怎么样呢？那时候很穷，你也不可能剩半碗饭，每个人都吃得干干净净，吃完以后用舌头把这个碗干干净净的舔，这就算洗碗了，舔干净，然后就摆在那个地方，下一个人吃拿过来，然后怎么样呢？装上饭再继续吃。他说第一顿饭啊，坐在那里，他低着头，他说从来没有那么长时间歇饭祷告过，吃不下去。但是你若不吃这个饭，你怎么办？你说这不吃这个饭，你就不可能去跟这一群的少数民族，当时叫野人，跟他们去认同。然后他讲一句话，他说我终于祷告完了，我一抬起头来，发现坐在我对面的西方宣教士那个白人一碗饭已经都吃光了。他说他脸上带着羞愧，三下五除二把那一碗饭也吃掉了，也吃光了。就是那样子开始在这一群人当中开始福音的工作。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24节，使徒保罗继续讲，他前面讲到他作为使徒的赏赐，他作为使徒的一个决心，下面还要讲他作为使徒乃是有约束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赏赐。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我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下面他就讲到他自己的一个约束，一个 restriction， 他就用什么比喻呢？用这个运动员来做比喻，啊，保罗讲到的时候常常会用比方。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什么当兵的，什么牛在场上踹鼓，劳役农夫等等这些。那这个地方呢，他特别喜欢用运动员来做比方，因为当时这个文化里面，这也是一种像什么人就是做什么人。 当时文化里面一提到运动员大家都知道啊，因为这个罗马文化呢是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啊，他们是这个奥林匹克，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吧，啊，各种各样的体育竞技非常的喜欢，所以他就用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比方，就首先做一个运动员要有一个委身，有一个 commitment。 这个 commitment 是什么呢？要得奖赏，一群人在场上都跑啊，不单单只是什么呢，重在参与啊，我只要去跑了就行了，不是，我要跑我就要有一个委身，全力的去跑，为了得奖赏。他说你们也当这样来跑，我也这样跑，这是第一点，不是随随便便来的，我想跑就跑，不想跑我歇息一会儿，对不对？不是，为了去得奖赏，再累再苦要继续往下跑。你知道那个跑马拉松，我们有弟兄姊妹喜欢这个跑步跑马拉松啊，那是多辛苦啊，多艰难啊，但是到最后哪怕一瘸一拐的，我也要冲过那个终点线。这是运动员的一个尾声。第二点，做运动员有他的一个节制，凡教力争胜的，这就指着体育竞技，诸事都有节制。英文有的翻译，这个 New Kingdom 的翻译就叫做 temperament， 什么呢？就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自我约束 self discipline， 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要非常的清楚啊。作为一个运动员，随便乱吃啊，各种不健康的食物使劲吃，也不控制这个卡路里的这个摄入，可不可以啊？不可以的，你跑你就跑不动嘛，你不行。所以要有非常严格的自律。然后下一点啊，我们的尾声，我们的节制，我们的冠冕。体育比赛呢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是为什么是能坏冠？我们就讲了，是用那种桂冠树枝编的一个冠冕。大家有看过那种古希腊那种雕塑绘画，对不对啊？啊，他们那个冠冕就是一个桂冠，但那个桂冠呢，虽然好像是价值没有多少，但是里面的那个含量是很多的，含金量是很多的啊，那是一个冠军的一个荣誉。可是保罗说这个是能坏的，世上的一切都是能坏的，哪怕是金银也都是能坏的，哎，名利地位都是会过去的。他说我们要得的是不能坏的冠冕，是从主耶稣基督亲自来给我们的赏赐。 commitment control crown。 最后一点，他说我们还有一个定向啊，一个 certainty。 所有的运动员他的这个定向特别清楚啊，他说我们要跑不是乱跑啊，东边跑两下，西边跑两下，南边跑两下，北边跑两下，然后发现自己哪里都没有动，不是。他说我们有一个定向，我们有一个标杆。斗拳也不是打空气的啊，打拳的时候要拳拳到位。那他说我拳拳到位我是怎么打呢？啊，我的这个定向是哪里，是什么呢？你最后看这一点，第二十七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竞技比赛当中，在我们属灵的征战当中，在我们属灵的征程奔跑当中，我们最大的竞争者敌人是谁？是谁？你说最大敌人是撒旦，那没错，肯定是撒旦，我们是与撒旦征战的啊。撒旦之外呢，你说这世界啊，这败坏堕落的世界也没有错，还有呢，自己，就是己这个字啊，己这个字，每一个人的己生命是最难对付的，是最顽强的。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怎么样啊，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在我们去这样的认同那样的认同，在我们去全身的委身传福音的时候，也要晓得带上自己，也要晓得自己在神面前要守住我们当守的地位位置，不能够动摇。这是主仆的使命。很多时候福音不单是传给别人的，福音也是不断的讲给自己听的。 就像我们伸指头去指别人，一个指头指回去，四个指头指自己，是吗？或者三个指头指自己。保罗在这里也是他自己的一个自勉，也是今天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共勉。让我们能够记住我们的奖赏，我们的决心，我们自己该有什么样的约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同心到您的面前来，让我们晓得传道实在不仅仅是一份的工作，虽然确实这是一份工作，但更是一个使命。这样一份的使命，由不得我们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这是您属天给我们的一个呼召，只是要我们去竭力奔跑，竭力争胜，为要得那不朽坏的冠冕。主，让我们能够思想也效法，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总是为着能够多得一些的灵魂。因为传福音、救灵魂、令人做主的门徒，是您给我们一个最美好的一个护照。求主也更保守我们，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能够守住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位分，能够晓得我们也是在不断的与己征战，我们也晓得我们自己也不断的需要被福音来更新，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得到您的夸赞，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感谢赞美主，奉耶稣。